开始，我偶尔给你听。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今天是日光节约时间的结束的第一次的第一天嘛哈，昨天晚上我也就依照旧时间起床，那就睡不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个能够顺利结束今天的课，所以我今天的好像真的精神不像以前好像那么好。但是要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就很兴奋哈。好，那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呢是我们2025年这个植物学马可宾的第十次上课，我们接下来还有三次嘛哈。那因为这个课呢，我本来是计划说可能只能讲到第一季，只能讲到第10章或11章，顶多到12章。可是我想一想啊，留了一个尾巴也不太好，所以我从上次呢就开始有点赶了那如果弟兄姊妹听不清楚就麻烦你去网页看哦。那或者说打电话跟我讨论都可以。那我们今天会正式进入第10章的后半段。第10章的后半段我们还有3个段落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段呢是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受苦，受难，还有又有人钉十字架，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是这个耶稣有讲过就是说如果因为门徒我们争谁为大嘛，争谁为大不是谁比较大，而是争谁最大。他们也不是说在争论啊，在讨论谁最伟大。然后呢，耶稣就说：“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为首的，你要成为幕后，成为最小的。”那耶稣在这段经文又重新稍微再论述一遍，这个重点呢，今天也要跟他讲然后这一个重点就是在就医治一个盲人，这个盲人的一个故事。好，那我们今天从第一个这个重点开始就是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受苦受难，好好。
32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省略符号，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
好，这个往前走。这往前走这几个字，我把它特别标的大字，为什么呢？因为大约上是这样，马可福音的前10章是在有关于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那到第11章开始到第16章，也就是后面那6章是在讲那受难中的事情，所以第十章结束以后，耶稣就正式要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哦。好，这个为什么往前走很重要？因为以前他都是隐藏的弥赛亚，动不动就说医好一个病人，这个隔在我们身上赶鬼，他跟他讲说，千万不要把我的事情给宣告出去，那现在开始不一样了，他往前走了，为什么他要领头带领门徒进入是耶路撒冷？这几个字对我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也要跟耶稣一样勇敢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都往前行。这段经文是给我们学习是这样子，我们要往前行，在林里边不要害怕就这样。好，那在这里有一个插入符号呢，耶稣也开始公开承认他就是弥赛亚，他要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呢，经常有一个开始这样的一个字和日本没有翻译出来，我也不懂为什么他没有翻译。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犹太人的思想从旧约开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的第1章第1节怎么说？耶稣就是福音的起头，那个起头的动词之根就是这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呢做了一些破天荒的事情，是从来以前任何先知从来没有做过的。所以"开始"这个字应用在马可福音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好，是这样。
门徒的反应是很害怕，
对，
哦，
然后。
好，看呐、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
对，这都以前都有提过，因为这是第三次的预言嘛，啊，这个预言呢中有一个最关键，就是过了3天，是犹太人思想不是过了7个20小时哦，只要是48小时加上1秒，这样已经过了3天，因为过了3天呢是第三天的意思，但是绝对是超过24个小时，这是所以呢，圣经上古人也不用管理，所以有时候第三天，有时候3天。我曾经就被问过，那是不是圣经不准确？到底是3天还是第三天？因为犹太人的思想，只要过了48小时，就是算3天的哦。好，
好，下一个重点10:5哈，为首与为仆35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
对，这个雅各跟约翰，是耶稣十个门徒当中，最亲密中的两个。这里没有提到彼得所以雅各跟约翰，这两个人呢，问了耶稣我们会问说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那我想说跟争谁最伟大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有一天复活以后，到底我们坐在是这个耶稣的右边还是左边？那这两个呢，就做了一个比较，我们看来不是似乎很合理的一个要求那马可福音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他经常注意到，比起其他福音书呢，他会比较注意到门徒的软弱。会问这种问题，当然显示出。这个灵命上可能我不能说出的状况，而是说在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其实从耶稣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应该是算是耶稣是可能会觉得真的会有一点发脾气的就这样
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再下一节，
对。
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对，这里所以我没有特别加注什么，但是他的意思说，我们两个到底是哪一个坐在你左边，哪右边？我想到的是你只有两个，一个是坐在前的，耶稣的右边，一个在这，前面就得强调一个了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所
对。
喝的杯能喝吗？
对，
所受的洗。
这里呢有这点经文不容易明白如果不借助西药的话，说实在不太容易明白我坦白这样讲首先这个是跟西药没有关系的，这杯呢是从旧约犹太思想就有观念的，这杯是受刑罚的杯，洗这个洗，不是洗礼的洗这个洗。这个观念是说，耶稣将要为我们，不只是受到刑罚吧，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了。然后他又背负我们都，为了我们受了很多的苦难。这个受洗的意思就是说，受了很多苦难的洗。明白哦。好，这里有两对，一个是所受的，所喝的，还有一个要喝的，要受的。这语言的表达完全不一样哦。前面那个所受的呢，是正在进行的状态，也是说，耶稣基督正着往十字架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呢，这种所受的苦、所喝的杯是正在进行的，那明白哦？这语言表达非常的精准哦。如果我没有用这没有用英语解释，大家真的比较难以明白了。接下来呢？你要受的，要喝的，那是什么呢？是一个目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他是朝着这个十字架的前面走的。 十字架是耶稣唯一的目标，超要所受的洗、所喝的杯，是十字架朝着这个方向，是以这个目的地来说的。这目的地来说，当然门徒没办法承受嘛，那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我们能天底下没有吃下别的饼，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当然要这样问。那当然这样问的话，当然门徒不可能嘛。好、哦，所以呢，这几个所说的、所喝的、要喝的、要受的，还有杯，还有洗，我跟他解释一下，大家应该会对这段经文会有进一步的认识。好、哦、好，接下来哈、哦。
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就得着；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
对。门徒说：“你问我说，你要我所受的杯好，你们也要你们能受吗？当然了，是可以。”耶稣一起他们回答不可以。可是这些门徒说：“我们可以呀、啊！”接下来耶稣就开始这段预言哈。耶稣预言还有一个预言就是预言门徒也要为他受苦哈。这段经文呢，就是预言雅各跟约翰将来也要跟他一样。虽然不是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所受的苦、所受的这个是一样的。好，没有啊，这里面这个药，这个药哦，这个药是未来式。圣经所讲的这个药呢，是什么意思？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这是耶稣的预言，他会预言雅各跟约翰将来一定要为他寻道这件事情说的。而且我都是历史证明，都是应验的哦。好，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这个"谁"这个字哦，让我看不出来，这谁是多数 majority？将来有一天，耶稣荣耀升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些人是坐在神的右边，耶稣的右边；有些是坐在耶稣的左边，剩多人的了。这谁是多数？哦，中文看不出来。好、哦，至于谁，这个神早就拟定好了，不是耶稣现在呢道成肉身能够决定的。他、明白哦，神早就预备好哪些人应该坐右边，坐右边，哪些人应该坐左边，早就预定好了。好、哦，这样。
那时的门徒听见，就省略符号，恼怒雅各、约翰。
对，其他十个门徒就开始，这里有个插曲，就开始恼怒。这恼怒什么意思？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是怎么雅各那些问这种问题呢？对不对？好、哦，是不是他们都？我上次有提哈、哦，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那几天哦，是内忧有外患。内忧是什么？门徒之间有点不和，为什么呢？大家在争谁伟大。那会不会太壮大，太壮阔，我们比例两大，到底我们几个谁最大？在争这个有什么大意义？这老师都要上十字架，你们还在争谁最大？哦，所以呢，这是不是非常从马可的角度来看呢？他观察到这些门徒是很有一些是什么不讨神喜悦的这些行为啊，或者行事为人哦，这样。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对，超前管束是中文有点绕口，其实就是治理的意思了。它原文只有一个字哦。好，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这个地哈是这样子，这犹太思想就是这样。这个地哈有可能就是说将来会发生，譬如说我好好用功，我大概可以考上大学，我必可以考上，而是。是这样的一个将来发生的动作，另外一个呢，其实是一个命令了。那在这里呢，我是个人认为是个命令，因为看前后来看呢，应该命令。他的意思说，你们在争谁为大，不要争了。如果你们将来有一天真的在天国里边最大的，现在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仆人，
成为众人的仆人。没有第二件，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你们现在要成为以后要成为大吗？现在要成为众人的仆人，这是唯一个条路，这是你要，这是命令语气。 而且是非常，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令语气哦。他演员表达是这样，非常严格的这个命令语气。你们要成为众人的主人，这是唯一一条路才能成为天国里边最大的，是这样哦。
好，下一节重复嘛。
对，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对，你看哦，圣经哈、哦、有一点很奇妙，犹太人的思想，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只要是思想观念，他认为重要的，或是说有些字很重要的，他就会重复。这里重复两次表示是非常重要，这在鼓励我们说，在教会真的是要谦卑读书，而不是弟兄姊妹了。所以我虽然在服侍，对对，但我不敢讲说成为这样的仆人的、啊，我不敢这样讲啊。但是这是一个目标，耶稣都这样做了，为门徒洗脚了，那你为门徒洗，为门众圣徒洗脚又怎么样？当然，洗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服侍，谦卑的服侍，对对，本来就要这样子。这样才会成，不是说为了天国一定是成为最大的才，是不是的？都有人为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为他流汗、流血又怎么样？哦，流血不可能，但是至少流汗嘛，对不对？哦，好。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对，这段经文，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哦。在教会真的是，我都给我自己一个勉励的，多做少说嘛。当然主学历，我主学一定要说嘛，哦，但是尽量说，尽量做了，哦，做多少算多少了，哦，这样，哦，
好，10:06，治好盲人，帮你
对，
买。好，好，
好。
到了耶利哥，对不起，等一下，抱歉。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旁。
对，这里哈、哦，耶稣因为开始要进入第十二章了嘛，哦，现在是第十章是最后，第十一章，现在是第十章的最后一段，他已经走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东方了，东边耶利哥在是耶路撒冷的东边，那他碰到一个盲人，叫做这个巴迪马，哎，
他坐在那里。
对，他坐在那边就是他老是坐在那边嘛。坐一段时间了，他可能是生活习惯，又坐在那边，不是那一天正好坐那边，而是有段时间都一直坐在那边的。哦，他是一个瞎子
可能
啊。哦，
是要讨饭啊，
对，
讨饭
好
的
吧，
下
哎，
次。哦，下面哈，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省略符号，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对，这里呢就是啊，继续啊，
没有，就是省略符号，
啊。
开始。
开始，哎，开始喊教练，你妈的，我们经常很多开始哦。我今天准备的这几段经文，就有好几个，至少5个开始。可惜，何鬼没有翻译出来的？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哈。
那个喊着是现在时，
对，喊着就喊，一直喊，一直喊的意思。对。
所以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
对，变化大声，这个大声就是说更加的大声，而且也是连续的状态的动作，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这个瞎子的这个动作呢，给我一些提醒啊。我们的对神的要求，而不是，我是灰心挖喜的啊，就说哎呀，有了也没有了，我们求什么应该要是跟神大大的张口。
大大充满，
大大张口，那我就说，想法大大的张口。当然了，神不一定要遵照我们大大张口的这个目的结果哈、哦、进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祷告既然是我们神所爱的嘛，我们祷告记得哦，神一定垂听，不可能不垂听的哦。而且垂听的结果往往超乎你所想的，这样。哎呀，我真的这一生当中，我信主以后给我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哦，既然我这一生当中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这个我不能做，我可以做，这个能做，我不能做， 有时候不是我们人生的设计，但是神对我们的带领往往是超出我们所想的。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设计也是只有这样子，但是神的设计往往超出你的想象，但是不是你的设计。好，是这样。好，好，好。
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
对，叫过他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要门徒请他过来了，哦，是这样的意思了哦。然后呢，耶稣就跟他讲说，放心了
”他们呢？他们门徒叫他放心了，
哦，啊，叫他放
放
心，
心起来，他叫你了。
对，他放心。这个放心这个字哦，不是耶稣说的了哦，但是呢，这个一放心这两个字对我来讲肯定有帮助啊。虽然不是耶稣说的，放心的意思不是说放心啊，你不要害怕。其实他的意思是说要勇敢啊，要勇敢的起来哦，不要怕到耶稣那边。啊，这件事情呢，对我有帮助。每次耶稣医治瞎子，对我来讲有没有同感？因为我快要瞎掉了。然后就心里，比如说，耶稣跟我讲说：“你不要怕嘛，放心嘛。”耶稣也经常讲：“放心呐，放心是什么？要勇敢，好，要勇敢的意思，好，要振作精神起来。”我们这些瞎子，我这阵子跟一个快要盲的弟兄，我们两个每天都有会有，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讲说：“哎呦，我好害怕。”真的很害怕，看不到事情，就好像是说你被捆绑，你要往哪里去，真的不知道，好害怕。所以我们就自己也说，不要害怕，有神在我们，有耶稣带领我们，有神带领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但是每个礼拜都要 review 哦，就这样啊。
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继续哈。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夫子哈，我要能看见。
对，
”好，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圣经会记载这些这么细腻的东西？耶稣说：“你要什么？”当你看到一个瞎子，我比如说我了，我坐到耶稣面前，他还问我去呢，你要什么？何必问呢？耶稣只要 confirm 你要的是真的是对的东西，因为这个呢，有可能瞎子他要的是钱呐，啊，耶稣有钱吗？没有啊，这个人要的是实力。我就跟这个弟兄快要瞎眼师弟说，只要有人医生能够使我的眼睛好一点点，我说你要出几万块，我们这一次来跟这个弟兄怎么样？5万都没问题，只要他能够要我的眼睛好一点。5万块都没问题，所以从我们这些瞎子来看呢，虽然钱不是那么重要了，视力比较重要，要明白哦。所以这个我讲这些东西，我都有蛮有同感的哦。好，
好，那
对，
就是恢复视力，他就跟随耶稣
对，
成为门徒。
他就你的信救了你，圣经这个信这个救哦，很有意思哦。这个救的意思，因为这个瞎子是带着信心来的嘛，所以这个救不，我的理解了哈，就是说圣经讲这个救，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止他的病得医治，一个瞎子他看见的，不只是他肉眼的看见，我个人相信他的用字遣词很准确哈，就是连他的灵都救了，所以呢。这个人呢，你会为什么就突然就跟随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唯一他的拯救，他明白吗？已经救了你，你这个信救你就是已经完成了，你已经表示说这个人以耶稣也意外接纳他，成为他的一个不一定是个名号门徒了，但这个人就是继续跟随他。这个跟随是一直跟随的意思哦，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就结束。这个第10章，我们就是进入第11章哦。
稍微等一下，好像我们漏掉了11点。
哦，
可以，我弄好。
对，
好，所以刚才的学习。 第二点是信心的呼求，蒙神垂听。
对，
好，下一
我
个，
刚才有提了，对，
对，
好，
下一个11.1，荣耀进入圣城。
对，
好，第一节哈，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你看到从11章开始哦，就正式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了。范围很近的，伯纳尼跟耶路撒冷已经很近了哦，所以呢，从11章开始，大家如果不知道忘了马可福音的结构呢，大家稍微让我记住一下，前10章是最主要是在加利利的事工，后6章是在最后一个星期啊，在耶路撒冷的地方的，好、哦，啊，他差遣两个门徒，好、哦、好。哦
对，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
对，他派2个门徒去对面那个村子哈、哦，然后就会看见，其实更见这个，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比较好的翻译是会发现，你会找到，而不是就看到了，不是，而是你会发现，你会找到一批驴驹是从来没有骑过的哈、哦，这样好。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
这主要用它，我把它用特别大的字哦。为什么这样对我来讲有帮助？我们只要乐意被神所使用，神也可以使用一批邻居。何况是我们所爱的，只要你愿意，神一定用你。好，这里主要用它这个主，这个主呢，我知道有些解经资料说这个主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了。你可能就是说，哦，这个 VP 的主人要用它，这样 make sense 吗？不认识他的，我觉得这个主哦，特别是他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还有这个新约希腊的原文，这个主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了。For sure，因为我已经 confirm 从那 confirm 是犹太人使用的新约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写的，我特别去查。这个主不是这一批驴驹的主人，因为如果是这一批的主人，用字遣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明显就是耶稣要用他，那明显很奇怪。这些人或许不信耶稣啊，他为什么是说啊？你这是我的主要用他？这些人真的竟然给他们把这个驴驹给牵走，会觉得很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哦。在神的眼里边，从旧约指向新约，实际上他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掌握当中。这些被问的说这些驴驹要牵走，这些人所问的，这神早就他们对话早就有预备了，这都一点不要奇怪哦。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看神的能力，人这应该做出什么反应？这些人神早就有预备了。这都我们都不要怀疑，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我们一点都不要怀疑哦。好，这样。
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
对，看见跟前面的看见一样啊，不是真的看见，而是找到、发现哦，那比较恰当的啊。好。
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好，继续。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
对，照着这点很清楚啊，照着耶稣所交代的，放在最前面。那他就说门徒要讲什么，他100%用耶稣对他们的吩咐就告诉这些人，100%。好、哦，然后这些人就任凭，他就任凭把这些人就把这批驴驹给牵走哈、哦。这个任凭中文翻译。就东西了，不是任凭了，像哎呀无所谓了，就人家要这批驴驹，你就拿走，不是这样，而是说容许，就是我容许，我允许你这样做，是经过授权的哈，而不是无所谓了，你就牵走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好，就继续。然后就，哎，好，
这边是应验
好，这
三
连
分。
着提上哈，这是应该我相信的智力都知道，这是
撒迦
那
利
是
亚
撒
书
迦利
九
亚
章
书的
九
九
节
章
的
九
预
节。
言。
注意哈，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经常会听到是说，哦，耶稣骑着驴驹是一个谦和的象征。No，你如果去仔细去看这个撒迦利亚书呢，其实它也是。耶稣牵的驴驹是谦谦和和的进，表达这个神是谦卑的神，对不对？耶稣是谦卑，但是是对的三分之一。你们仔细看撒迦利亚书哈、哦，咱念给撒迦利亚九章九节，耶稣先总帮我念一下哈。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有没有注意到？这其中只有一个就是谦谦和和，还有几个元素哎，一个他是王，这很奇怪嘛？怎么骑着驴去进耶路撒冷呢？哦，原来他是谦谦和和，又是一个王。犹太所期待的王，不是这样的王啊。我以前有提过哦，如果你们好好有去听过犹太人现在的国歌，这题外话哦，犹太人现在的国歌哦是什么？The hope 是什么？还在期待这个弥赛亚的来临。他有其中有一句话，我们看着基督徒看的难受啊。你们犹太人只要有一个人，有一个犹太人的灵魂，就要一直等待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弥赛亚的来临，你们就等了2000年了，就继续等吧。虽然这个王不是他们的王，但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那个讲就是他们的王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谦谦和和，第三个元素也很重要，它是公义的。哎，这公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呢，他有一套的一个审判标准，到底公不公义，跟你这些在这世界上做了多少好事没有绝对的相关呐、啊。它是公义的，这公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完全的圣洁的意思。哦，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它是拯救。这讲得很清楚哦，它是为一个拯救，这几个元素通通都不要忘记，不要以为是说哦，骑着一个驴驹子的一个元素就是什么呢？就是谦谦和和的，那很可惜啊，即使掉至少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好，你去看它。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
对，这些都是迎接一个比如说将军啊、国王啊，他们这个打胜仗回来了，这是一种他们的时候的背景哈、哦。那你要有些背景，你去查新约德中的，应该都可以查到这些资料哈、哦。这不是我们讨论范围哦。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那，何塞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对，恒沙那跟奉旨主名来的应当遵守，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字表达。对不起啊，恒沙那呢是出自于这个诗篇118篇的第25节啊。那里的恒沙那呢，从希伯来直接翻译成中文，我可以翻译给大家听，就是求主拯救的意思。好，求主拯救的意思。但是呢，希伯来他在表达这个强烈的意愿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称颂的意思。所以接下来就是说，奉主名应当称颂的。这何塞纳跟奉主名来，应该这那一位呢，应该称颂。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字的表达，但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我不在是不在讲希伯来和希伯来文吧。好。
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对，这个"将"这个字啊，其实它用的是一个现在进行的一个状态，现在已经来了，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嘛。这个"大卫之国"的意思就是说，是翻成其他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呢？是耶稣掌管世界的一个国哦，这个大卫之国就是耶稣
弥
统管。
赛亚
以
掌
赛
管，
亚，这个以赛亚就是耶稣嘛，哦，以赛亚 统管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度，不是真的一个国家的美国、中国，不是，而是一个国度哦，这样啊。哦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对，你没有觉得很奇怪？耶稣怎么会四面周围去看看？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有什么东西是很好看的？耶、哎，接下来他要洁净圣殿，他前一天晚上就去做好准备了。否则呢，他隔天去的话呢，圣殿可能怎么能够找到那些卖鸽子、卖羊的，或者是说兑换银钱的？他早就预备好了，哦，就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就看下一个哈、哦，他开始要洁净圣殿的这件事情
之
哈。哦
前，先咒诅无花果
对，
树。
先来一个做无花果树哈。
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好，下一节，好，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对，他去找，他肚子饿了，他去找嘛。先找到没有？没有找到，只有找到叶子吧。然后接下来呢，讲一句话，最后那一个经文，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们看到这种经文什么感觉？出现有矛盾，因为根本不是无花果树和无花果的季节啊，他居然找哇，是有矛盾，没有矛盾哦。所以呢，因为这个字啊，我看不到因为哈，因为大张伟啊，因为那个字呢，其实是这个字是很难翻译的一个字啊。我也曾经把希腊文哦的所有的字校对过，为了希望再校对过，这个字是我其中之一，是很头疼的一个字啊。因为那个因为那个字，很多场合翻成因为只会造成困扰，但是英文版本一定会把它翻成 for F-O-R。其实不是，在这里我认为不是的。我直接把这段经文翻译给大家听就明白了。就是说呢，因为那时候不是无花果的时候，我重新翻译是说，即便那现在不是无花果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翻译呢？哪怕是现在不是无花果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也找不到成熟的无花果。我们家种的2个无花果，我就很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些事情。无花果呢，不是无花啦，而是里边花藏在里边，所以呢，它就早就在春天、春末、夏天时候呢，它就开始结果了，只是不能吃。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找到没有找到能吃的无花果，因为肚子饿了。无花果如果是绿的时候能吃吗？
不能。
不行的，不能吃的。他的意思说找不到成熟的无花果，所以意思这里因为那时候不是我这种翻译我会 confusing，但是我把它转稍微我稍微重新翻译，大家相信大家会比较明白。但意思说，即便是现在不是无花果收成的季节，也找不到无花果，是连那个绿色的果都没有。好，那明白哦，立达明白吗？哦，或者太聪明白吗？哦。哦，你们想看看啊？其实在翻译的时候有点绕口哦。
对，
好，
因为我们种了无花果，所
你
以
就
有
知
点
道。
经验。就是说，也有邻居说，那有的无花果是都连绿色的都不结，或结一两颗绿色的，然后后来就没有了这样子。所以我就比较了解说，他是
为什么这样？
耶稣是连那个没有成熟的无花果，连
他
一
没
个
看
也
见，
没有
也
哦，
没有，是
也
这个
没
意
有。
思的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哦。
OK，
好，我们
你
继续。
刚才说的哪怕是后面什么内容啊？
就是说，即
哪
便
怕
是现
即便
在
即
不
使。
是，即便现在不是无花果的季节，现在上面都有写
也看不到那
也
个，
看不到，只有叶子嘛，
连生的无花果都没有
对，
啊。
就这样哦。
是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季节去找无花果吃呢？即便是有也不能吃。你讲的没有错，我也想过，这
对，
不是很了解。
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可能就可有些可以吃的了啦。但是找不到可以吃的，明白啊？耶稣饿了，不可能去找那个找那个绿色，不可能嘛？表示那时候，哪怕现在不是他的意思，说一个假设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哪怕 是不是这个收成的季节也找不到这个绿色的这个无花果啊？你想看看，这逻辑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它一些头绪我大概是这样，因为这无花果成熟到这个结果到成熟还是有一段期间的了，对吧？
那
可能要等。
那这个耶稣到底是为什么？他知道这不是季节，还为什么要去这个树找果吃呢？
对，他的意思也是这样子
对，
啊，
是
哦，
错，
对，但
对。
是我想应该那时候不是完成收成的季节，但是无花果的那个可以吃的期间很长哎，我们家就是
每次成熟一两
成熟
颗，
是一两颗，
不是咖啡
一
成
两
熟。
颗，不是一下子全部像收稻一样，我们收稻是怎样稻米的时候是一下子全部都要收成了，无花果不是哦，它间接式的，每一次一颗两个，我们家种了两颗嘛。今年不带收成，大概有40颗，不是40车马上就有了，而是一次一颗，一次两颗，一次一颗。那每次收一两颗，我们就很高兴啊！所以我相信那时候，即使不是这个 peak time，我们现在枫叶变红，有怕 peak time 吗？不是啊，它一定有。我开始在结果，有些无花果已经可以
可
吃
能
了
是要去
哦，
看有没有
这样
毒
子，
呀？诶，这
哎，
有可能，因
对。
为我们在家里经
总而
常
言之，
就
他
是，
就在讲说，连找到那个绿色的这个无花果都没有了。哦，是这样子，哦，
对，之前有一处说那个耶稣，然后那个找无花果，然后找不到 curse 无花果，那是另外一段是吧？那个有
没
我
这
记
是
得，
等一下会
就
讲，
这个，
对，
下面，
等一下会说。
等一下就讲了。等一下，为什么耶稣会克死这只无花果？哦，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了哈，哦，
其实要在这里讲也可以，我们
对，
这边有写，
也可以，
耶
是。
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对，那我想，
这边有我们有一些写的，你
对，
要再讲。
这无花果本身，它如果是只有叶子，没有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它在表示说，像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信仰只是空洞的信仰吧？哦，没有真正的一个讨神喜悦的行为，是在意表这些人啊，好、哦，就这样子，哦，在表达这些人，这
没有
是
属灵的果实了。
对。好好，
对，等
那
一
继
下
续
还
啊。
会再。好，下面就洁净圣殿。
对。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省略符号，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这里呢，这打出了哦，还有翻掉，这些都语言都是强烈的一点了。然后他把这个桌子跟凳子都把它放在洞室的前面翻掉了哦啊这个这个洞室的前面，就表示这都在强调这些直接受格直接宾语，就是连凳子桌子全部他都翻开了，哦是这样的意思哦。好，那我还 miss 掉前面一个，
开始感受
对，
有
你
点
看
有。
到、哦、这破天荒我一直在讲嘛，马可宾。有太多的这个"开始"这个字没有翻译了，至少几十个哦，它都没有翻译，很可惜的。你这"开始"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福音的起头，他这个呢是破天荒从来没有人做过的，没有人在洁净圣殿，连兑钱的桌子啊卖鸽子的这些凳子啊，全部都把它翻掉，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做过。这"开始"这个字是。对马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哦。好，
对，另外是查了一下背景的，就是说店里此处应该是圣殿外貌。
照道理哈、哦，来朝圣也包括外邦人嘛。这些人呢，要兑换银钱呐、啊，要买鸽子啊，买牛羊哦，是在圣殿外面交易。那结果呢，现在变成在外院，我不相信有内院哦。是外院的菜市场做买卖，这当然耶稣不允许啊！哦，所以在外面，这外院的意思是要给外邦人敬拜的地方，外院就是等同是外邦人
外
敬拜
邦
的
人
地方。
的月，
所以呢，你等于把这个做买卖等于这个什么影响这个外邦人对神的敬拜啊，是这样子哦。所以呢，这耶稣当然不允许啊。然后接下来讲一些话，我们就。更加的明白了哦，好，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
对，这店里经过，我想是拿一
外
些
院，
就是
意思
凳
外
子啊什么的，穿着外面的沾染尘土的鞋啦、啊，
清
就
洁
在
的。
那外面啊跑来跑去，你们想看看这是不是 圣殿变成什么一个样子哦？哦，
对，就是他们给人借道走外院
对，
经过，然后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对，这句话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56章7节了。那别觉得奇怪，万国的殿，明明圣殿是最主要是以色列人啊。其实神早就要使万民来敬拜他。这个万国万民不是只有以色列人，definitely not。我刚才有讲嘛，这个外院本身是要预留给外邦人来敬拜神的地方嘛，啊，对不对？所以变成万国的殿，万国祷告的殿。这万国祷告的殿呢的重点是祷告的殿，然后相对于这个贼的窝，哦，它有一个相对哈，哦，好。就这样，就变好。这出自于这个以赛亚书的56章7节。
对，
好，
好，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对，吸取他的教训，我们讲过了嘛？为什么众人吸取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本来就跟一些文士、法利赛人统统讲到都不一样嘛。他讲的是生命之道啊，那些人讲的呢是什么？是只是疑问嘛？哦，是这样子。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呢，就是学习要点嘛，哦，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啊。我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大家想想啊，哦，如果你没看之后看到这种光景，你怎么想？有一次，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后来是传道人了，我们就有机会去理解一个教会。
在台湾呢、你
你要
讲
讲哪里呀、
你是台湾的。
啊？就发现这个教会有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下午呢就把这一个教会的 hall 那个时候就租给外面的人来卖衣服。你没看到这种光景，你有什么想法？当然是负面的想法。然后这个朋友说：“哎呀，俊男啊，你不要难过了。我的教会发生什么事？周间他会请一批年轻的乐团，这个重金属音乐，然后租给他们啊。那把教会呢，弄得好像跟那个夜总会一样啊，有那个那啪啪啪啪啪，我叫来什么？然后声要。”附近的居民来听音乐会，不是不义的，他收钱的。哎，俊男，你想看看这种情形怎么样？是不是跟这段经文很像？我说好，这是真的，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说没办法，我都没办法做什么事，只是难过哦。好、哦。
好，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每天原文是没有每天。
每天这个每天原文是有没有了、啊，而是说到晚上，也不是真的晚上了、啊。到了快
傍晚。
傍晚的时分的时候了，如果你们去查这个西药应该会同意我的看法。原文根本没有每天，因为那时候说呢，没有几天，哪有每天？每天好像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停留啊，2个月，但每天没有啊，只有几天，哪有每天哦？所以呢，也不是说和本翻译不对，而是说不晓得为什么有这样每天的晚样，原文根本没有哦。
好，下一个11点是从
对。
无花果树得教导哈。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了，
对，
枯干了。
那时候的受难中哦，这是用字遣词哦，都很精准。这个"早晨"这个字啊，这在西方的表达呢，是一大早太阳快要出来的那一刹那啊。比如说，抹大大的玛利亚一大早就去查看耶稣的坟墓，也是用的字。他不是说现在早上太阳要出来，没有，快要出来那一刹那。但最后那一周，耶稣是忙得要命哦，那当然这一大早就起来了。我们看到这用字遣词，我们就觉得实在是非常的紧迫感哦，这种感觉。好，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
对，这想起原本是用的被动语态了，那我就意思就是说可以被提醒。因为看到无花果树嘛，就被提醒了，说哦，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无花果树啊，是放在这个句的最前面，说话的最前面，说意思就是说，彼得跟耶稣说， 就是这一棵无花果树被你咒诅的这一棵，你看见哭了哦，是这样哦。
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无神。
然后这一句话呢，是这一段经文的关键经文之一哦。这个幸福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呢用的字呢是一个名词的，就是说。你们要把这个信仰，把它当做一个经络。好，你们当信耶稣，你们当信我，而且用的是现在时。当信我用有一个这样的信心，是一个用的，要持续的相信我。这段经为什么重要呢？在说明耶稣这个咒诅那棵无花果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啊？因为相信耶稣。这些人要相信耶稣，但是那些人是不相信的，文士、法利赛是不相信的，只有敬虔的外表。你们知道无花果树长得很漂亮的，你们有没有看过无花果树？很漂亮，叶子很漂亮。我个人认为叶子非常的漂亮，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所以呢，耶稣是以这样的 illustration 去咒诅这些无花果树。你们想看无花果树，无花果天上万物都是耶稣所造的，他为什么咒诅自己所创造的呢？不 make sense，它只是一个象征，在表达这些有敬虔外貌犹太人终将会受到严厉的审判。他在讲这件事情哦。他从这段经文哦，这段经文不太容易懂。这段经文从无花果树写比方，学到底耶稣要跟我们讲什么？这段经文是越来越沉越香，到最后才知道哦，他原来是讲的这件事情哦。好，就是好，继续啊。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对，你们读错了，你们插入这个一句话，觉得很奇怪吗？哦，原来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呢，是这个跟信心有关系的。你们就想想看，这个高山，这个高山是什么属灵含义？就是说，对属灵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障碍。我相信你们都应该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祷告以后呢，我们这属灵的障碍就不就就就开始慢慢就没有了。特别是属灵的障碍，耶稣说你们要求什么，我就答应什么。我们圣经上有好几个，不是说我要求电视机、洗衣机什么都有，我要求一部这个很好的车，不是在讲那个，都是跟属灵有关系的。当你碰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环境是超乎你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就祷告，神会垂听，连高山都能够开。我不晓得你们现在的高山是什么，我现在的高山就是想到我有三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现在还不信主，我就很难过。所以我现在开始要为他跟他传福音。如果你的亲人、你的先生或你太太、儿子不信，给赶快传，这是你的高山。哦，是这样讲。这个咒诅花果树让我们学习几样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哦。是在慢慢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讲这花果树是连带出来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呢，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继续看啊，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对，我刚才已经讲了吧，哦，这个哈，
再下一节，省篇符号啊，而且哈，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句话跟上面都不搭调？其实呢，如果把这段经文哈，把前面加点而且，你们就明白了。耶稣的 point 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信心跟祷告是极为相关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错误观念：我信心越大，我祷告就越少。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多多少少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我们信心越大，我们就不需要再祷告了。错！信心跟祷告是成正比的。你信心越大，你的祷告就越多。你的祷告越多，你的信心就越大。明白的朋友，这圣经在讲这个哦。我再讲一次哦，信心跟祷告是成正比的。 不要以为我有信心就不需要祷告了。啊，不是这样子，而是越祷告越有信心，越有信心就应该越祷告。
那么我想问，那么耶稣常常说，你们小信的人，常常就批评他们，你们这些小信的人，
小心的就
就是
表示祷告太少
祷告太少，太少
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
啊
祷告可以发出很大的果效。
啊，
也不足不是我讲，这圣经我讲的啦。这一点我还可以跟你们多一点分享。但是接下来这个 point，我真的很难以咽下口了。我铁牌来说了哦，祷告跟信心是成正比哦。接下来讲一句话，你们站，不是站着，而是说你们祷告了哈，就是祷告了。若想起有你有得
我
罪，
来念，我还没念呢、啊，
哦，还没有
不
念
是
哦，
你还没念，
好，没
我
念
忘
啊。
记了，啊，我念过了，气死
对呀，
了，
没听
啊，
过了。这个不是假设语气哦。我在祷告的时候，假若我相到某一个圣经不是在讲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祷告之前。想到真的有这样的一回事，有人得罪你，你要先宽恕他，你的祷告才能亨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在准备马可福音，我自己也好，有时候也就吓了一跳。我做得到吗？我问我自己做不到。我今天在开主日学，就是以为弟兄姊妹我很敬虔，或许有人这样认为了，哪有碰到这件事情，我没真的没辙了。我是祷告的时候想起文的。我要先宽恕他，我祷告才能亨通，对不对？这件事情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先决条件。你祷告要真的要蒙神垂听嘛？我刚才有讲一句话，我们祷告一定会蒙神垂听，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宽恕人，
先饶恕。
先宽恕人。我们都曾经被得罪过，我们曾经得罪过的，你们想看看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谁说我们曾经没有得罪过弟兄姊妹的？那我觉得非常的怀疑，因为我们都是自然的会得罪的。我们经常会想到人家得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去得罪人。注意哦，我要跟他讲一个 point 哦，这个 point 是很重要的哦。当我们要祷告之前，我们宽恕的时候，我们宽恕人不表示那个人所犯的罪。会被神所赦免，你明白哦？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所以呢，这件事情对我们祷告很重要哦，对祷告的观念很重要。为什么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主啊，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求你赦免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在耶稣这一生当中，被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又嗤笑又吐口水，对不对？耶稣还是宽恕他们。但是不表示这些所犯的罪会有一天会不受到惩罚，明白哦？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祷告之前，我们先宽恕别人，不表示那个人在我们身上或对教会或对某人所犯的错，他就因为我们赦免他，他就马上被赦免了，不是这个 point。但为什么说我们要先宽恕人家，是为了你的好处，为我们的好处嘛？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祷告，才能真正的。背时说谁听，大明白这个话嘛？哦，
老师，我又不太懂，就是如
啊，
果是祷告的时候，你跟那个饶恕的是不搭嘎的，
对呀、啊，
不搭
但
嘎，
是这是我讲的，对，
就是说祈求的东西跟着饶恕的这个东西是没
两回事，对不
是
对？
两回事，
对，
这是怎么办？
所以我告诉你哦，这个写得很清楚哦，这里有个
还是先
最
饶
语言的表达。
我都没有人得罪我，
对，我们都没有想到，对不对？
人
哎，
得
丽
罪
兰，
我
我不能怪你，有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了。但是你想看看，我从这个原文去把它研究一下呢，这是整个观点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可分的信心跟你的祷告是成正比，
这是正比。
然后祷告它的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饶恕人，这件事情这一体的这全部都是一个 concept，一个观念是离不开的。
一定的。
这里呢，需要写得很清楚哦，而且，你要祷告门垂听，可以，至少你要先宽恕人。我再说，我们宽恕人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是为别人的好处。别人对的犯了罪，不是因为我们宽恕他，他的罪就得赦免，明白了哦？
你说我们不是神，我们听到
对，
好
是啊，是
像
啊，
是不
对，
能这个被我是，
对，哦，
对。
当然了，不是说因为我赦免他，然后神就自然赦免他，哦，不是这个意思哦，好，
啊，俊朗老师，那个
嗯。
得罪是怎么样解释的？是不是就被冒犯啊？得罪的，比如说怎么样子？你听听说，他得罪了我，
他得罪你，可能没有你没有这个经验吧？哦，
有人我很多经验，就像你讲的，被人得罪人都有啊。但是怎么样觉得是被得罪的话？怎么样定义是个得罪？或者说哦，被他冒犯了，right？
对，
你说他，比如说，比如假设说他在公共场合，并不
我知
是我，
道你
他
的
讲
意
是
思。
对的，但我觉得被冒犯了，这算不算得罪？
对对对，可以，这是你把它解释冒犯，可以的，可
就是
以，
你
没
心里不
问
开
题
心吗？
哈，可以，
因
简单
为你
对，
心里不开心了。
就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对我，
对，他确实，因为他的情况，即使我们是犯了错，他是可以讲，可是他为什么不在私下跟我讲？他必须在，就像你刚刚讲，在公开的场合讲，那这个就是他会让你
冒
觉
犯，
得，
所以说从
让，
根本上讲，他不一定是讲的
错，
内容不一定是错，但是他的
对
方式
对，
是错的，也算是得罪了我。
也是
对，是的，
是
是的，是的，
就是
是
是，
这样子的，
好，这个 point 好，
就是这
好，
样的，
对
方式
对
为什么？
是，好，
那我们在11:05，直问耶稣的权柄。
那我想个问题啊，刚才你先讲那个无花果对吧？
对，
然后的话呢，讲那
来，
个圣殿。然后的话，又讲无花果，对吧？这
对，
样是这个，总知道像您说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预表这个圣殿，就是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种法利赛人的不信，对吧？徒有其表，没有这个内里的结果的。
对，对，对。
然后下边的话，他接着这个话呢，我觉得按我的思想，应该接着就开始，耶稣应该接着话题往下发展，就是接着应该批判法利赛人，说你看看，应该就是这个话题讲。但是耶稣他没有呛法利赛人这件事儿。然后就转到这个借着他这个神迹，然后开始到了这个信心，说你要信神，
对，
然后开始打了移山这段来，所以呢，我就想，为什么这个耶稣这种逻辑关系啊，后来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啊？为什么没有接着他原来那个 topic 去直接接着就点出法利赛人的这种或者说是不结果的这种没有内在身份这种生活？但是后来我一想，这里头可能还是有他内在就关联，你说。
是是。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没在于他之所以不结果的，他根本原因就没有信心，
是
对吧？
是，
他信了这个律法，信了那些道行为成义，而没有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就借着他这个神迹点到，他说你们要信神。然后的话呢，然后讲的信心，其实这个其实从最更深的这个层次点出来，法利赛人他的不结果的原因，让这些基督徒也是不仅仅停留在批判。这个法利赛人，而是要得到真正内心的一种啊，
是。
这种动力啊，这种
哎，
结果。
你讲这个，让我想起了我们这个有4福音福音跟原远福音嘛，所以加起来是福音书有4卷。他们对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这个反应就不太一样哦。我们好比说，我们去看那个原远福音，他指责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必死在罪中，他直接讲的。可是呢，马可福音的 approach 不一样。这个他所描绘的这个弥赛亚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呢，都是他是一个比较着一个隐藏的弥赛亚，他慢慢在做事，所行的神迹，他不会公开讲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就死在罪中，这不是马可福音所说的弥赛亚。好，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个字地所讲，就让我想起这件事情。好，这似乎因所描述这个弥赛亚的角度都不太一样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哈。
老师，我还有问题，就是说，神就是说，当信服神，因为神是饶恕人的神，因为我们是罪人嘛，对吧？本来应该下地狱的，但神不让我们下地狱，他饶恕我们的，给我们一条出路，信耶稣就上天堂。所以在这个饶恕的问题呢，就是当从这个里面出来，所以说它是根基来的。这样的，我这样子想可以吗？应该是可以吧？
应该可以的，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哦，这饶恕不是这样子的哈、哦。我是觉得一方面呢，我不晓得我是就补充你的想法了哈、哦。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哈、哦，神一直把我们的生命留在这世界上，一方面我们经历神，一方面也要就是说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哈、哦，去跟神啊。我们早就成为基督徒没有错了，可是呢，要经历神过程当中，我们犯罪呢，有更多的机会跟神 这个 reconcile，我是觉得哈，我们这边有我不少世界上，当然或许有这些人，他们一而再再，即使是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可是他还是活得好了。可是你弄一个角度来看呢，神是多给他生命，赐给他机会，看能不能认罪悔改。
但是不，这不怕呀，他将来有个审判的呀，他最后有最后要跟他算账的呀，对不啦？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应该清楚的。
对，好，就这样子了哈、哦。好，你想看看了哈、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基督徒也是有成圣的过程
有、
的。
哎、啊，当然有了啊。不是，至少是我们有了哈、哦。别人有没有？我有了。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请讲一下时间啊，10:22。
好。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近前来。你继续说，
好，
问他说，
他们行走啊，
行走就很忙嘛，走。
行走就是走来走去的，赶路哈。那时候他就是这样。
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利做这些事呢？省略符号，好，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对，他是说你仗着什么权柄？这里还有一个词插入，就是或者谁给你这样的权柄哈？或者，
对，那这些事就是，
对，
还有
好。
这些事呢？
哎，前笔做这些事，当然还包括医病赶鬼，因为他行走表示他忙忙碌碌，医病赶鬼啊，又
找
传
到，
福音教训人，又洁净圣殿，到底前笔从哪里来的？哦，是这样，好。
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你想怎么听？”刚才
对，
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好，于是，我就念完好了。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好，这段经文呢，就很快的跟他念过以后，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哦，我的注解比较少，应该都很明白。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在虽然在地上，但是他的权柄呢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一直讲说他跟神同等嘛，这同等是 equal 了，哦，所以不是神子就是比父还小，这不是属灵的一个看见，这对犹太来讲都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因为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是要顺服父啊，所以子就比父小啊，不是的，子本身就是等同父神一样的大哦，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是进入第12章哦，
凶恶缘故的比喻，哈，
对。
好，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
对，我今天可能会耽误几分钟跟他讲这段经文哈，因为经文这经文稍微长了一点。我们传统上把这段经文称为凶恶缘故的比喻。我上次有讲嘛，我不晓得大家对比喻的看法怎么样啊？这比喻的怎么的？我个人的练比喻的是从到底这段经文是侧重在神的作为、能力、荣耀、神的部分，还是在侧重人的光景的部分？大概是这两个，那中间呢有一个就是人应该做出什么反应。好，但是呢，像这段经文凶恶严父的比喻，套入我刚才讲的是不搭调。但是如果你把这段经文读完的话，你回归到我的分享，你应该多多少少会多同意一点。这段经文的比喻呢是凶恶严父的比喻，其实我认为。个人认为我不一定100%赞同，但也很好啊。传统都说这是凶恶缘故比喻，但是我们这段经文仔细读了一下呢，其实不是的哦，其实不一定要这样子哦。那在这里呢，先跟他说明一下，这段经文哈，是因为有一批人呢，就盖了一个葡萄园嘛。那葡萄园显然就是指的葡萄园，是指的以色列人。这里有几个 terminology 呢，它是在象征什么呢？第一个是葡萄园，就是指的以色列人。第二个园主就是指着父神了，好，第三个是葡萄园的仆人，好，这个仆人呢，这个仆人就是指着那些旧约的这些先知，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原主的儿子，那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好，这几个等大举呢，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就来了解这段经文就比较简单了。这里就盖了一个葡萄园，围着嘛，好像篱笆围着，这表示说，其实神已经就是说这段经文就在讲着以色列人呢是被圈在这个葡萄园里边，这葡萄园本身就是预表以色列国了，好，是这样子好。
凶恶缘故是象征，
对，无花果啊，
凶恶的缘故是象征
香
什
港
么？
凶恶的缘故哦，刚才忘了这个，凶恶的缘故是指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祭司啊、祭司长啊，还有长老们
不信的。
那快点回答问题
好，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缘故那里，要从缘故收葡萄园的果子。
对，
好。
这里联系。我都把那个几个重要的字把它标示出来哦。这几个经文最重要的字就是打发，就是这原主呢打发这些象征这些父神打发呢神打发这些先知到犹太人那边所以一直出现打发好，接下来
缘故拿出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
对，
好，
接
继
下来。
续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好，
你看这个他在前面那一个边，这第二个呢就强调这个他竟然把他给打了什么的我们就这样子那接下来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
对，那这个又是那个他又是强调，就是说呢。他所派的，这那仆人就他的对这些仆人的凌辱呢，是越来越严重，就强调这个他，那是有一个又，有个在，这个在又在先在，那又看不到了
又
那
打
就
发。
是是不是强调那个他竟然把这个仆人给杀了就这样。
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对，是很清楚
那老师，我想问的打发的那个人是谁啊？
当然是原
原
主，
主，打发的人是原
原
主，
主
不是
原，
他打发一个人去收葡萄，他就又打发一个人去，
对，
打发那个人谁啊？是原主
原
哦，
主
原
打
主，
发这葡萄
原
去
主，
收葡萄
原主就是神了。
你说哪里
象
是
征
什么？
也
原主主是象征的嘛？
不等象征，
这里缠绕哦。
不料那些缘故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继续哈，于是拿出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
丢在员外这员外这两个字了员外是表达什么呢？非但把他杀了，而且把他当做一个是有罪的人或是说
外邦
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视同他是外邦人。意思就是说，耶稣将来有一天要交头给外邦人，这样的意思了。这是里面的含义。就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哈。
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缘故，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对，那转给别人罗马书从第九章就讲得很清楚了罗马书的一个特的观念，就是到了第九章在描述犹太人的不幸。那犹太不信呢？是怎么办呢？福音还是要广传啊！神有神的智慧啊！你们这些人不信，就让由外邦人去信。所以后来就讲说，后来的先上嘛，好像的就是后来就是比较的外邦人。后来呢，本来是应该是犹太人应该领受神的恩典得救才对，结果没有，那反而是外邦人后来居上。然后就后来再后来就要激动犹太人来信耶稣。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程序的福音转向外，
对啊，
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对，这里呢强调这一块石头， 石头原本是在讲石头放在最前面，这意思就是说，这石头是什么石头呢？是匠人所丢弃的这块石头，现在已经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房角石。这房角石什么意思呢？就当初他们盖房子的时候，去放一块石头，那这石头的形状呢，后面的这些石头都要依照这块石头所摆的方向来调整它的方位。好，明白了。所以那块石头是最重要的，它已成为薄块的石头，这已成为房角头块。这个"已"啊，它用的是一个过去式，这非常奇妙哈、哦。就是说，这个本来它的这个观念之初是以赛亚书56章起解。好，那我们大家感兴趣，要不要念？
先是诗篇，不管是是
快乐，完全同等黄角的实在是有10篇118篇的22节，对，118，对不起啊，118篇的第二节，哦，要不要念还是算了？
我没有卡笔过来，
啊，没关系，这10篇的148篇的第二节，
八十二节，12节，18篇，
这原文很奇妙哦，就从9月开始就这样子，这块石头已经变成了头块的。房角石头，他用的过去式。我们记得哦，神太伟大了。他呢，头所有的预言，经常预言呢、啊，就用了一个叫做 prophetic aorist，就是说，这个我讲到的 terminology 是神学院讲的啦，哈、哦，这是 aorist，也就是 prophetic，就预言式的过去式。神在预言某一件事情发生，譬如说巴比伦必倾倒，他用了过去式，意思就是说，虽然巴比伦还没有倾倒。虽然这块石头从以赛亚来看呢，这是还没有啊。那明明知道有一个以赛亚将会变成这个头块石头，还没有发生啊。可是既然是预言，它用了过去式，表示说神的预言绝对成真，而且成真到一个地步。我很喜欢这样讲，好像昨天已经发生了。啊，大明白这个意思啊，因为一
明
个
白。
神太伟大了，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而且发生到一个地步，他预言的这件事情发生，好像昨天已经发生了，所以他里面用过去式，哦，就这样。
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好，就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对，这里面
继续。
经过就是强调耶稣他们里面竟然没有灵魂这段经文啊。这出现在以赛亚书，不对，诗篇的118篇呢？你们没有念过吗？哦，是在强调这个，你们没有念过吗？哦，好。
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
对，这想要的话，就一直想要捉拿他。哦，这是一个不是想要他，只想当初想到而已，而是一直想到。哦，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到，
10:34要
好。
再讲一个吗？还是不要了？
啊，太长了，下面，
下面是纳税给凯撒的问题。
好，那是很短的，我们就把它讲完了哦。好，
多讲一个。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
好，
继续念好了，要不要？
不要！你看有没有注意到，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开始轮番上阵去挑战耶稣了。先是什么？刚才所讲的有祭司长啊、长老啊、文士啊，这些在犹太人心目当中就有头有脸的嘞。然后接下来，这个什么，这些人呢，有这些犹太人的比较有身份地位，就猜了。这个一个
法利
几
赛
个
人，
法利赛，
几个
还有
西律
西
党的
律
人，
党的人嘛？西律党的为什么会你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猜派西律党的人呢？很奇怪嘛？哦，原来这西律党，我上次有解释。一般来讲，我们对这个的解读，西律这个字是王的意思嘛？西律王嘛？所以呢，西律党的人意思说，这些人也是信神的，只是他非常的世俗。
老师，能不能他们的是代表谁呀、
啊，
啊？是前面的
前面
西
那
律
几
党
个祭司长啊、长老啊、文士啊，就派了这个法利赛人，还有西律党的人嘛。哦，我要解释为什么拆派西律党的人，因为西律党的人是比较 secular， 所以他才会问一些比较有关于金钱的事情了啊，明白啊？啊，他明白哦，成品哦，是哈，就明白了嘛。他这心里这些他很关心的，到底要纳纳税，想的就是钱，这是犀利党的特质，这样明白哦？
好，诚实的，你就这点
对，
你要。
诚实的，我知道你是诚实的字跟实事，这是什么真理？就是说，在真理上，你是一个就是
你是有
有
真
真
理
理的
的，
人，哦，是这样。好，
诚诚实实传神的道
对，
理。
诚诚实实也是字根，也是真理，也就是英文里那个翻成 truly 哦，true，意思就是说，他也不是说诚诚实实啊，
合乎
你把它
真
翻
理
译
的，
成真诚也可以了，但
合
是
乎真理
合
的。
乎真理的，哦，哎。他耶稣讲到说，哎，他们也说啊，你这既然是，你讲到什么都合乎真理，这我想多多少少在挖苦了啊，对不
纳税给凯税可以不可
对？
以？
可以不可以？这可以不可以的意思是说，合不合乎律法的要求？哦，这样子啊，哦，好。
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点银钱来给我看。
对，这个假意就是我们以前出现的假冒伪善了啊，
假意。
就是假冒伪善的意思，英文这个 hypocrite 意思就是说他原文的意思戴着面具在舞台上表演，或是说一个演员，或是说戴着假面，这个面具，是这样的意思啊。然后试探的意思就是一直在试探不是试探一次啊，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都一直在试探耶稣，
还有现在持
对。
续的试探，他
对，
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
这个号就是字号哦，或者是
名号。
名号，对，
名
名号。
号。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
对，这个我特别把凯撒的物把它 highlight。啊，这对我们来讲，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有帮助的。凯撒的物品就归给凯撒。换句话说呢，耶稣被问说是不是要交税，当然是 positive 是要的。而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有帮助哦。我们如果要每一件事，尽量能够合乎神的要求，我们行事为人要小心。我这两天就想到一件事情。哎，甚至正好有厂长被请吃饭了、那去付钱的时候呢，老板可能问我，如果你今天是吃了103块，如果不付税是96块，但是你要付现金，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形？大家点点，听着，泰松有没有碰过？有
有
啊，
啊，
我相信
都
大家碰过。请问你要付96块，付现金还是付103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 temptation。我告诉你哦，我是一个电商的一个人我念的是 business，我在这方面我非常非常的注意这方面会得罪什么地方。当你问问你要付96、103块，你应该
应该
一个
付一
基
点。
督徒应该毫不犹豫付103块。你要付现金 credit card doesn't matter。但是你再付了96块，是什么呢？你帮这些人在漏税，这是很容易就漏税漏掉了，绝对天教第二税，千万不要这样子。
那
好，
你
还有，
说了，遵守地上的法律就是敬畏神的表现
对，
啊。
是啊，然后呢，我们英文堂那个有一个。牧师，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牧师 Pastor Skier，你们听过吗？你们有没有听过 Pastor Skier？教英文堂的牧师啊，
很久
他早就离开，他也退休了。这个牧师我听了很多的道，他算是一个很好的讲道。他有一次讲了，我永远都不会忘。他说：“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超速？”我心想：“我会超速啊。”他就悄悄问我说：“弟兄姊妹，你们看看，明明 Speeding 也是55，你开65，大家都看，但你说我大概都开65啊？”请问是对吗？他就问了一句弟兄姊妹的话：“你连交通规则都没办法遵守，你怎么可能有形看得到的交通规则你都不能遵守？你怎么可能去遵守看不到的什么
神
律
呐，
法？”他之前他讲这个事情，真的把我给我点醒了啦。 可是呢，我们地上的这些法律都不能遵守，你怎么可能去遵守那些天上的法律？不可能。他讲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地上的该纳税不只是这样，我们的地上的法律应该遵守。好，但是呢，也是这也是我们属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平常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很多啊，各色各样有关于这个 temptation 的问题。都是一些不是说一定是贪小便宜，不是，而是我们想看看我们在这大小事上得罪什么地方，就经常在这些我们不小心的地方。好，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对，啊，我们今天祷告，你现在主耶稣还是谢谢您，我们就有这样的机会来研考你的话语，我们献上的感谢，祝福我们弟兄善后的脚步，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
谢谢。你不要急忙，朋友们，
录了10来分钟，
谢谢。
好，
不怕，
好，我他妈都累了哦。